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一节，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各位，这个算是很可慕，有人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有人不以千里为远来见耶稣。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也看到有人跟随耶稣寻找耶稣，各位，可是他们都找不到耶稣，他们都得不到耶稣，因为约翰福音第六章那些要跟随耶稣寻找耶稣的是要吃饼得饱，不是要信主的话，不是要跟随信靠这位救主。这里法利赛人和文士虽然从耶路撒冷那么远来，他们来并不是要信耶稣，他们来是要不信耶稣，他们来是要责备指责挑耶稣的毛病。我们求神给我们一颗心，让我们到神面前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寻求他，就是认识他，就是敬拜他，就是渴慕他，也就是信靠他。像南方女王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智慧的话，可能他刚开始来也要为难所罗门，也要看看所罗门有什么，也许也有怀疑的时候，但是他还是有一份要听智慧话的心，那一份就最后扩大胜过所有错误的动机。我们到神面前来也跟门徒一样，刚开始可能只是一些小的其他不重要的理由，甚至是错误的理由，要看看他是怎么样。但是愿神的话，愿神的灵使我们到他面前，到他那里就是要全然的信靠他，求他洁净，求他带领，求他教导，求他使我们这个人更新变化，像他啊。这里有人来，可惜不是要信他的，那么一直都在挑毛病，这个时候显然给他们挑到一个毛病。第二节，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好，我们谈一下遗传这个哈。遗传哈，一般解经家会告诉我们，就是当时的一些口头的犹太人的遗传，在两约之间，你知道，因为以色列亡国了，被掳，他们觉得他们实在得罪上帝，所以就有一些拉比开始把圣经，把旧约圣经，特别是五经里面的这些上帝的话，把它讲得更仔细，说得更清楚，更严格，那是好意啊。口头在传讲，那么这个很长，大概一直到主后200年才收集成文字哈，叫 Mishnah 哈。那这种口头的遗传，其实原来是好意，要忠于圣经，忠于五经的，但是后来却变成跟神的话违背的哈。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等一下再讲哈。这引起一个问题，当有人用他的话来传讲上帝的时候，这到底是遗传还是上帝的话呢？各位，当人被圣灵感动来传讲上帝的话的时候，那其实就等于是上帝说话啊。像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15节，保罗说，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然后3章6节说，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保罗在那里很大胆的说，我的教训你们就要听。那我们在耶稣后面看到说，人的教训，为什么保罗的教训不是人的教训，是主的教训呢？当然我们知道，因为这是从主而来的，所以从主而来的，而且他在领受在传讲的时候被圣灵感动，从主而来的，即使是透过人的口，甚至即使透过驴子的口，也是上帝的话啊！我是在讲巴兰的事情。那在哥林多前书，保罗也两次讲到啊，一个是哥林多前书第11章23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是来自主，现在我 不打折扣，在圣灵感动下准确地传给你们。这个不是人的话，这是神的话，固然是有人的成分，但是是百分之百神的话。这是讲耶稣的死，那我们有可靠的话是来自神的。那另外哥林多前书15章第3节呢，讲耶稣的复活也是一样，这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经上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都是圣灵感动这些先知使徒所讲的，所以是来自神，然后经过神中经过人中心的传讲，就是神的话。所以路加福音10章16节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我们基督徒今天没有人直接听到神讲话啊，可能有一些异象，有些特别的事，但是这些都不会违反圣经才是真实的哈。但是当我们听到牧者在讲道的时候，当我们自己根据圣经忠实讲的时候，总还是神的话。虽然我想那个权威多少打一点折扣，但是还是神的话。所以路德非常看重上帝末世的话，就是圣经。路德也非常看重人传讲神的话， The word of God inspired， 被末世的，被记下来的，被阅读的，以及被传讲的。这是我们基督教非常看重，就是讲道。我们在这里，我们传讲神的话，固然不是跟圣经本身的权威不能比，但是也是把神的话讲出来。所以路德说，除非你们真的能够根据圣经和合逻辑理性的推理来反驳我，我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相信神的话应用在我们身边的时候，身上的时候，是需要逻辑，需要理性。比如说康莱桑信耶稣得永生，这句话是不是真的？一定是真的。可这句话圣经里没有，圣经里没有康莱桑三个字，那我怎么知道我信耶稣会得永生？哦，因为我知道圣经里凡信靠他的啊，凡接待他就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还有信耶稣得永生，这些经文非常的多啊，这是神的话。然后我们用理性用逻辑说康莱昌是人，然后康莱昌信了主的话，所以康莱昌信耶稣可以得永生。我们生活中需要用我们的理性来推，而且合理的合逻辑的理性，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尤其后现代，非常需要的。我们不轻看人的理性这些，因为这也来自神。当然最重要的，唯一重要的还是神的话语的权威。我们不轻看遗传或者说传下来的话，基本上圣经里这可以是出自上帝的，但是就算是出自上帝啊，还是需要上帝继续工作，让他的教会来传扬。那当人搞错的时候，这个甚至是上帝的话就变成一种遗传，这我们等一下会讲哈。那他在这里责备耶稣什么呢？责备他的门徒吃饭的时候不洗手。哇，小朋友看到这一段很高兴了，原来不需要洗手哈。各位，这跟肠病毒没有关系，这跟 SARS 没有关系，这根本不是在谈卫生的事情，这个是谈宗教信仰哈。就是在以色列人的规矩里，这个也是来自神的话，就是来自利未记，最多是来自利未记。就是神的儿女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很容易被污染，因为不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东西很多。那么在以色列那个时候，他们就还是会接触外邦人，即使到了迦南地。那到后来王国被掳，你被掳到外邦，然后后来一直都有外邦人在他们中间，包括撒玛利亚人，你经过的时候，那个你在利未记看到那个污秽好像会被传染的。譬如说这个椅子哈，被一个外邦人坐过了，各位，那个椅子就变成污秽了。然后一个以色列人坐上去，以色列人也污秽了。那所以哇，那污秽传染得很快啊。那怎么办呢？你在那个旧约的先知哈该书里面也看到，甚至就算是祭司哈，如果他 碰到了这个有人用衣襟兜圣肉，然后挨着别的东西，那么别的东西会不会圣洁？他不会，圣洁不传染。什么传染呢？污秽。有人摸了死尸啊，我父亲过世了，我碰到他了，或者我碰到他的床了，那然后再碰到这些圣物怎么办呢？那些东西会不会污秽？所以我们在哈该书里看到，好像污秽会传染，圣洁不会传染。今天我们要把它颠倒过来，今天我们求主把圣洁传出去，就是我们借着圣灵，借着神的话，我们把良善传到普天下。我们就好像一个强壮的人，他是把健康把良善传出去，而不被恶所胜啊。不过哈该书那个时候，因为以色列人不敬畏上帝，所以特别讲你们要小心。那在两约之间一直到耶稣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以色列有很强烈的洁净的规矩。这规矩固然是古人的遗传，但是规矩也是可以说不折不扣的来自旧约圣经，特别是利未记。哎，我们被这你出去买个东西，你哪里知道这个椅子有没有外邦人坐过嘛？十之八九有嘛，人家找钱给你，那个钱也被外邦人摸过了，也脏了嘛，那你也脏了，怎么办呢？那回家要怎么样沐浴更新呢？不必洗澡，那太麻烦了，就有洗个手就好了啊。拉比有特别的规定，怎么洗手把那污秽除掉。这都是好意，但是呢，可以说会错了意。那这等一下要讲到，就是最重要的，神借着这些规定是要我们的心去依靠上帝，去单单仰望上帝，归荣耀给上帝。那么不要让我们的心被肉体辖制了，被肉体因为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影响了。我们是会被这些影响，但是以色列人就搞错了，他们以为说我们形式上不要碰那些就好了。各位，你知道形式上不碰，你里面还是很污秽啊。各位，你形式上天天在一个修道院里面谁都不看，只看圣经，什么都不听，只听圣经的录音带，你的脑袋还是会想很多污秽的事，对不对？神要的是我们心里洁净，但是因为我们有肉体的限制，所以肉体呢也尽量的提醒你不要沾染污秽。其实重点或者原则是要你心依靠上帝哈。我们心常常就是因为我们的肉体眼睛看到了什么就开始去想啦那重点其实不是眼睛的问题，是我们心的问题。包括耶稣说把你的眼睛挖出来，也不是说真的要挖，因为挖你还是挖不掉心中的情欲啊。挖是要让我们决心的跟随上帝啊。好，所以他们不洗手，不是说他们不讲卫生，这个不是卫生的事情，就是好像耶稣的门徒违反了古人的遗传，甚至好像违反了这个利未记洁净的规矩啊！怎么搞的都不洗手了，这很多污秽啊。耶稣就很严格的责备他们。15章第3节，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好，我们刚刚讲过，古人的遗传甚至也可以是神的话。古人的遗传是用心好的，怎么会变成古人的遗传？原来设立的时候是要让人更明白遵行神的话，怎么会变成违反，因着遗传违反神的话呢？好，各位，我要你再想想，什么是神的话，什么是人的遗传。好，譬如说不可杀人，这是人的遗传还是神的话？各位，其实两个都有，对不对？神的话很清楚讲不可杀人，这是十诫里的一条。可是不要说在圣经里面了，在中国，在任何一个民族，包括在中华民国的法律里也有不可杀人的命令啊。所以这句话同样也是神的话，也是人的遗传或者人的理性观念。那好了，那我们不杀人，不是说形式上不杀人，而是我们在每件事上知道不可杀人的重点在哪里。那就是人的遗传常常会忘记甚至没有的，不可杀人的理由是什么？不可杀人啊，如果说一个国家规定不可以杀人，杀人者死啊，包括我们汉高祖在进咸阳城的时候，约法三章啊，杀人者死啊，不可以杀人。 那个可能是为了治安，那可能是为了他得权的一个方便，那可能是为了社会的问题，解决社会的问题，这都很好。可是在圣经里说不可杀人，不是为，基本上不是为这些。圣经里不可杀人是因为神的规定。神为什么要人不可杀人？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人的生命是宝贵的。这个是挪亚出方舟以后，神特别对挪亚或者挪亚的后代所做的规定哈。以前还这个该隐杀了人，那个时候大概人口稀少，所以还没有说杀人者死。那么到了创世纪第九章啊，就说了，如果杀了人流了血，我会讨他的罪。那不可杀人不只是我们现在想到为了社会治安等等，更重要的是那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你杀人就是对神不敬。还有呢，如果我们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不仅为什么不可杀人，我们懂什么叫做不可杀人。耶稣说我们恨弟兄就是杀人了，所以不可杀人还包括心中不能恨人。哎呀，我们如果要继续讲下去的话，不可奸淫也是，中华民国的法律也有讲不可奸淫。那么到底什么叫不可，这个是人的，古人的遗传，是中华民国的法律，还是上帝的话？我们说都是。但是我们基督徒在遵行这些时候，就不只是因为这是人的法律，我们也遵行，因为这也是上帝的命令。但是我们之所以会遵行人的命令，更重要的或者唯一重要的是因为这是上帝的命令。因此一句话哈，真的是我刚刚讲杀人啊不可奸淫这些哈，可以是神的话，也可以是人的命令，甚至我们讲纯粹圣经里面的话，也可以变成从神的话变成人的遗传啊。譬如说保罗说过，你们亲嘴问安必务要圣洁。那个时候就是在初代教会里有亲嘴问安，各位，这是神的话啊。那可是这个神的话可以变成人的遗传。好了，我们现在见面就亲嘴问安，各位，你们没有这样做，我也没有这样做。那我们不遵守神的话吗？没有，因为我们遵守亲嘴问安的命令，我们是抓住那个属灵的意义，就是我们从心中彼此相爱，而不在乎是不是我们真的亲个嘴，还是我们用握手的，还是我们用拥抱的。你握手也好，亲嘴也好，拥抱也好，都可以根本没有遵守这个命令的精神，就是彼此相爱，甚至也可以遵守的好像过度了，变成不圣洁了。那圣经上所有不准我们做的，所有要我们做的，甚至有一些没有说的事，都可以变成神的话，也可以是人的遗传啊。我们教会聚会一定要几点钟开始，我们一定要先有什么，这可以是哎，我们从圣经里来找怎么样敬拜赞美啊，怎么样，然后呢我们可以按着神的心意在这里面敬拜赞美的更好，但是也可以变成一个死板的遗传，一定要怎么样。我们不轻看传统，不轻看遗传，但是我们总是要抓住那个精神在哪里。很多人说我们福音派的教会没有圣灵太死板了，各位，可是就算是灵恩派或五旬节派的教会也可以变得很死板。譬如说说方言，我就知道有一些古老的五旬节的教派，哇，那讲圣灵啊，可是他讲那个强调圣灵充满，唯一的现象就是说方言，然后呢说方言就变成一个人的遗传了，就是里面没有因着信心来了解，来遵行，来喜悦神的话。所以各位，整本圣经都是神的话，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圣经，没有圣灵，没有信心，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这一切都可以变成一个神人的遗传而已。你要孝顺父母，你要传福音哦，你要彼此相爱哦，都可以变成死板的律法，人的遗传到就变成律法了。那耶稣说你们没有，你们那个古人的遗传在你们，因为已经对神没有信心，没有圣灵，所以根本都是一个纯粹人的东西，血气的东西。那当然孝顺父母，彼此相爱，彼此洗脚， 可以是一个，也可以从人的遗传又重新回到成为神的话。如果真是圣灵感动我们，不是说我们就去聚会的时候形式上一定洗脚，可是我们就能够在圣灵的感动，凭着信心谦卑的互相扶持，那我们所做的那个事就又是神的话了。所以不是死板的，实在需要有神的话，但是也有神的圣灵信心在我们当中。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